大战花乡太保田代彪。哎呀，这个田代彪能为太大了，常茂要光靠真实的本领万难取胜，怎么办呢？就使出他的绝招，使用龟背五爪金龙抓。他扔这个东西是百发百中，轻易他可不使用。就见常茂一抖了手，这九斤十二两重的大飞抓顺着肩头就扔出去，哗啦啦啦，常茂连看都甭看，这回可抓个稳的，他就觉着抓住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五个爪抓的噔噔的。不过常茂有点纳闷，怎么田代彪这脑袋发钢印儿，你脑袋怎么那样？怎么回事？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。这个田代彪也有赢人的东西，他善使电光锤。你看这小伙子也有暗器护身，他斜背这个兜子里边装这电光锤也是九斤十二两，用混铁凝钢制造的，外边用银水走了十六遍，轻易他也不使用，因为他看见长帽实在是难对付，所以在追长帽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扔出去了。哪知道飞抓正好抓到电光锤上，要不怎么发钢印儿？长帽往怀里头一拽，你给我下来吧你！田代彪也往怀里拽，你给我撒手吧！等长帽把马匹驳回来一看，这才真相大白。哎呦，铁脑袋，怪不没抓中了。但是这飞抓把电光锤抓住，就入了死扣了。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两个人谁劲儿大了，谁要占了上风就能把谁给拉回来。但是两个人能让步吗？长帽也豁出去了，田代彪也玩命了，抓住这链子拼命往怀里拽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撒手，你的娘的撒手。两匹战马把这铁链子绷得噔噔紧，就在战场上打开圈儿。拽半天谁也没拽过谁，后来长帽急了，一掉个后脊背对着田代彪，把这链子缠在禹王神顺的杆上，把链子往肩头上一背，扣住马的铁过梁，往下一哈腰，双脚点灯，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，要想胜田代彪。田代彪也不傻，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在身上，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，扣住铁锅梁，双脚点灯，紧紧的带马往前走。哎呦，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呀，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，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。拽来拽去，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，扑通，这一摔下来链子这劲儿就破了，飞抓也撒开。再看两个人卷吧卷吧把暗器带起来，在部下就伸了手，兵刃也不要了。田代彪是抡拳就打，长帽是飞脚就踢，两个人抱在一起，这回打的是更热闹，翻上翻下，一会儿长帽骑住田代彪，一会儿田代彪又把长帽压在底下。胡大海一看不行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，这短兵相接了，看这意思，要不把那头给整死，他们不能罢休啊。 跟朱元璋一商量，
老四，咱不能看热闹，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，什么叫人多势众，这阵把他抓住是上策，干脆把敬田的逮住就得了。
朱元璋点头答应，命令于镐、丁世英、朱穆英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过来，七手八脚把田子彪给摁住了。这田子彪能力再大，胡了长帽都够他呛，再加上这些人，他哪能架得住呢？就把田代彪是生擒活拿。这田代彪不服气儿啊，连跺脚再晃脑袋，呸！我不服，我不服！朱元璋，你们民营算什么英雄？攒鸡毛凑胆子，仗着人多势众，就把我置于死地，我也不分你们。朱元璋太喜欢他了，亲自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田代彪的眼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，亲自过来给田代彪的绑绳解开。朱元璋躬身施礼呀，小将军，哎呀，你真是难得的人才，朕非常喜欢，方才多有得罪，这厢赔礼了。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，这倒出乎田代彪的意料之外，那叫皇上。在封建年代，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，给你行礼，你想什么呀？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，有爱将之品。把田代彪闹愣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长茂也过来了，哎，小白脸子，不打不交啊！行行行，你真有两下子，茂铁算服了你了。方才多有得罪，我小白脸，原谅我吧。长茂也躬身施礼。这玩意儿，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呀、啊。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。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，田代彪叫他脸一红，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，说个难听的话，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？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债主吗？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，把民营打伤了不少人，要按理说叫人家抓住，就得将我开刀问斩，粉身碎骨，人家没这么办，连皇上带无敌将军都给我赔礼认错，这就是往我脸上贴金呐、啊！我别弄个不识抬举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那成什么呢？这小伙也够聪明。田代彪想罢，撩衣跪倒，蹦蹦磕头：“吾皇万岁！草民深该万死，蒙万岁不弃，我这将赔礼了。常将军，我向你也赔个不是吧？”朱元璋喜出望外，伸双手相搀，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，把外边的龙袍脱掉披到田代彪的身上，亲口加封田代彪为龙凤大将军之职，又加封前不正印副先行官。朱元璋这一封啊，没有不服他。田代彪觉得惭愧，挨个的都给赔了礼，大家是言归于好。田代彪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，为什么在这主接民兵，经过都说了。朱元璋点了点头，说人呢，总是有一番曲折的道路，哪有一帆风顺呢？既然将军弃暗投明，乐意帮着民营，我就欢迎的不得了，以往的事是一笔勾销。田代彪说我山上还有一千多人呢，朱元璋愿意招降，凡是来者一律欢迎。田代彪跟长茂回到盘蛇岭，把大小头目找来一说，谁不乐意？谁乐意占山为王当贼呀？要到了民营那面，身为正式的军队，大家是鼓掌赞成，所以没费什么事，火烧盘蛇岭， 兵和一处，将他一家，都归了朱元璋。咱们不必细说，打收下田代表以后，一路顺风，这一天就来到白洋关。军师刘伯温率领文武把皇上接进城去，设盛宴给皇上接风。朱元璋一点手把田代表叫回来，见过军师又见过满营众将，说了盘蛇岭的经过，众人无不欢喜。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这可是个好事。尤其是北赶大员正在用人之时，但是军师也多个心眼，心说他跟长茂打的那么凶，现在是不错，早晚这年轻人要记仇，这事儿可不好办。他提议让长茂跟田代彪两个人结拜，成为金兰之好，干脆就拜把子就得了，以免日后出现麻烦。长茂一听是一蹦多高，哎呦我这好军师，你正说了我的心里话了。田代彪也乐意。等举行结盟议事的时候，这朱穆英、丁世英那脸皮比谁都厚，两个人非要凑一份不可，要我们的啊，扔外可不行。大伙儿也乐了，后来连鱼稿也算上，这小哥五个是冲北磕头。按岁数这么一排，哎，长茂还老大，田代彪是老嘎子。在那个年代，那讲究磕头三次入祖坟呢。你看这柱香就烧完了，比平常的感情又亲近的多得多。长茂跟田代彪是形影不离，两个人这个感情越处越厚。那到白洋关不是为别的，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，那还有好几万人呢，怎么去救去呢？还没等研究正题呢，有人进来报告，启奏陛下和军师，朝阳正宫马娘娘、驸马公主驾到。朱元璋就一愣了，这是前线呢，怎么马娘娘来了？把我姑娘、姑爷还都领来了。朱元璋当然不能去接，让军师刘伯温带着所有众人出城迎接。这马娘娘怎么来的呢？因为朱元璋私收鲁宾妃的事儿，有他的耳目送信了。马娘娘在南京一听啊，气炸连肝肺，挫碎口中牙，暗自埋怨朱元璋：“寿星老尿炕，你是老没出息了，哪来那么个小狐狸精就迷住你的心窍了，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了？要没有人从中调解，你这个皇上你还当得了吗？”又恨朱元璋，又气朱元璋。这郑燕夫人不放心了，特为在南京带着姑娘、姑爷赶到前敌，名义上是陪王伴驾，暗地之中把朱元璋要监视起来，因为他发现这老头要不老实。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说。刘伯温带着人出城一看，呵，三千御林兵分为左右，绮罗伞盖，金碧辉煌，正中央两乘凤冕，靠前边的那不用问，就是朝阳正宫马皇后，后边那座辇指定是他女儿景阳公主朱棣贤。在这凤辇的旁边有一匹战马，哎呦，这匹马跟欢龙一样，浑身上下火炭红啊，门中乱炸，高七寸，大七碗，金鞍玉佩。往马上一看，端坐一个人，头上戴凤翅金盔，二龙斗宝，楼海带密匝匝，上扣金钉，身上披金锁连环甲，九吞十八大，外罩杏黄色滚龙袍。 但是往脸上一看，这样玩意叫人有点失望。这位长得难点，刀条子脸，尖下壳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两个大山峰耳。这脸长得灰滔滔的，仔细一看，脑门上还带着层尿点，微微有点断梁的胡须，小眼睛倍儿亮，在手中提了一条金钻虎头枪。很多人不认得他是谁，书中代言，这就是马娘娘的姑爷驸马韩金虎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朱元璋攻打鄱阳湖，大战南汉王陈友谅，误中陈友谅的埋伏，被困九江口。这陈友谅非把朱元璋给逼死不可，让他当众自杀，逼得朱元璋实在没招了，才有一段书叫《韩城替死》。朱元璋手下有人叫韩城，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像他。这个韩城冒名顶替化妆朱元璋，横剑自杀，就这么的把南汉王陈友谅给欺骗了。由于韩城这一替死立下大功，朱元璋不知道怎么报答他好了，知道韩城留下个儿子韩金虎，当时就许了愿，招为东床驸马。那时候这韩金虎长得不错，小伙虎头虎脑的小孩嘛，但是长着长着到大了长脸了，怎么看怎么不像个人，跟他爹爹是截然不同，连朱元璋那个内心也有三分不喜欢。但是话说出口不能不算数啊，就违心的把女儿许配给他。你别看朱元璋是这么想，马娘娘看法不一样，要把这个姑爷看的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不知怎么喜欢好了，天天拉到自己的身边，问长问短，比亲儿子还要疼上十倍。所以这个韩金虎就教得了不得，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大大咧咧在马上坐着，是旁若无人，把那嘴角撇的都要到耳根台子上。文武看罢，全从马上跳下来，呼啦朝跪倒在辇前，以刘伯温为首，臣迎接娘娘千岁，千千岁，迎接娘娘千岁。哇，一千来人辇停住，有宫娥才女把帘笼打起来，马娘娘靠着扶手板探身往外看看，有一瞅怎么来这么多的人，心里头也挺高兴。军师免礼平身，各位爱卿平身，谢娘娘千千岁。众将站起来，然后又到了公主的面前，二次跪倒给公主磕头。这公主朱碧贤比较聪明，隔着纱帘赶紧说话，军师我担架不起，各位将军免礼平身，谢公主。大家站起来，就没过去给这驸马行礼。马娘娘一看大概众人不认识，也总不在一起啊，军师各位爱卿，这位你们不认识，这就是我的东床驸马韩金虎。哦哦，军师一听也过来了，能给他磕头吗？躬身施礼，臣等参见驸马爷。众将全都一躬到地，韩金虎还挑礼了，心说呀，你们真是见人分着三六九等啊，我是公主的丈夫，她金枝玉叶我也不例外，怎么见着我就不磕头。这韩金虎心里不乐意，脸上也带出来，把小眼睛一眨嘛，嘴角一搭了，免礼平身，谢驸马。众人站起来， 长帽一听这味儿有点不对，把雌雄眼一瞪，心里说话，我哪来这么个杂种，你看你这模样，就凭帽子也给你失礼，你也就是驸马，看在娘娘的份上，我不得不哈哈腰，要冲你这模样非打你一顿不可。小年轻的都看出来，朱母英更生气了。朱母英心说，我还是皇上的干儿子呢，我爹穆弘为救皇上把命都搭上，要讲功劳我比你大得多得多，但是平日我跟士兵战将有什么区别，你不就是个小小的驸马，你看你那模样，我还得给你施礼。朱母英从心眼里不服，他就给长帽鼓火，帽，这小子一瞅就不是东西。我也那么看，没事，调理，你放心得了，让他好不了。您说这韩金虎倒霉不？屁股还没等进白羊关呢，就有人把他算计上了。其实他也是自讨苦吃啊，这种人是糊涂人。吹吹打打，把娘娘、公主、驸马接进白羊关，众人又给皇上见驾。当马娘娘过来一见朱元璋，朱元璋有点觉得理亏，他就明白马娘娘来的目的，所以脸上表现得十分不自然，乐比那哭也好看不多少。哎呀，皇后，一路辛苦，陛下。我们不辛苦，听说陛下在外的欠安，哀家十分放心不下，我打算守在陛下的身边，早晚得以侍奉。哎呀，难为老夫老妻，哈哈哈哈，坐。然后韩金虎和公主又见过皇上，朱元璋简单的问了几句，大家归坐。然后朱元璋就说，你们千山万水的来了，都够辛苦的了，赶紧赶奔后厅休息去吧，朕还有大事商议。感情这个马娘娘也不是爱省心的人，专门夫人干政，是国家的事儿她都爱打听，就问朱元璋，什么急事儿你非要商讨？哎呀，皇后有所不知啊，开明王常遇春被困柳河川，一代去救他，我们刚要商议你来了，现在正商讨派救兵的事
儿。哦，
陛下，你们商讨你们的，哀家就坐在这儿，大概也不碍事吧。当然，如果你要不累听一听也可以。连公主在驸马都没走，朱元璋跟军师就商议派谁去，派多少军队。军师就说，如果出了白羊关十里地有一座山叫天荡山，元人在天荡山修筑无数的炮台，把我军给挡住了，过了天荡山还有18道连营，闯过连营里边才是柳河川，这个地方是万难通过呀，光凭我们的力量往里打打不进去，光凭里边的人往外攻更攻不出来，依臣的意思，先派一员猛将闯过天荡山的炮台，再闯过18道连营，见开明王送个信，约会个时间，里应外合，一鼓作气，好把众人给救出来。万岁你看怎么样？有理。军师，你说什么人能闯这么些道连营，你到柳河川去呢？我现在还说不清楚，那只好在满营众将之中挑选了。朱元璋用眼睛往四外看看，还没等他说话，就听有人斗丹田喊了一声：“万岁！军师，臣不才，愿往。”这声音说出十分洪亮，连马娘娘、韩金虎在宫中都瞪眼观瞧，就听假叶子所响，
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龙虎大将军田在彪。田在彪挨着长帽站着，军事和皇上研究事，他听个很真。田在彪一想，人呢都得有个良心，这皇上对我可不错呀，你说我是什么出身，一下就升为龙虎大将军，现在正好用人的时候，凭这个意思闯天荡山的炮台，再闯十八道连营，冒险呢，干脆我报个名得了，我报答报答人家皇上对我的知遇之恩，另外呢也不给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脸上抹灰，我要露了脸，他们不也觉着光彩吗？人家这个小伙子绝没有抢羊斗胜的心，所以卖虎不出来，躬身讨令。朱元璋挺高兴，暗自得意，怎么样，我这眼光没看错吧？你瞅这小伙，人家亲自讨令，觉着脸上也挺光彩，没跟刘伯温商议，朱元璋就批准了。再彪，就给你这支令箭，命你赶奔柳河川，你记住，如果把此事办成，回来之后官升三级，谢主公。刘伯温也不反对，抄出一支令就递给田在彪。田在彪一伸手，还没等把令接过来，就听旁边有人嗷嗷一嗓子：“呆了！”姓田的他不配担任此职。众人一听这是谁呀？回头这么一看，他大吃了一惊。